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德泰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快要十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真鱼钱真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的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呢，就可以用这个功能直接跳过。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这个功能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支持这个章节跳转的插图显示。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或做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tai 的拼写呢是 thetype。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欢迎加入我们 thetai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tai 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会员通讯里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吧，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年付费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那今天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72期。那大家听到这期节目应该是2025年的年末了哈。我们12月份的会员通讯呢已经于12月23号的那个礼拜二发给大家了。希望我们的会员朋友呢就注意查收啊。好快呀，我们2025年马上就要结束了。哎，大家也知道嘛，2025年对于我们自弹自唱播客来讲呢还是非常具有重要意义的一年啊，因为我们在9月份啊庆祝了我们开播10周年，所以呢现在我们满10岁呢现进入了第11年的周期哈。那么其实在2025年的此时此刻，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啊，尤其是前段时间内陆陆续续的开始呢颁布了这个入围的消息，比如说由汉仪举办字体之星大赛啊。其实大赛的最后的这个评选呢还没有评完，但是呢入围的那个入围的名单呢已经公布了啊。首先呢先恭喜啊和入围的诸位朋友们。当然啊等评选最后结束以后，大奖的公布呢还会放到后面啊，好消息还在后头啊，请大家稍安勿躁啊，继续期待一下。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陆陆续续的东京 TDC 的入选的这个通知呢也发送到入选的朋友的手里了。我看到哈好多设计师朋友投他们投稿啊，已经在朋友圈里面的试售了啊。其实东京 TDC 他们的这个也是啊，现在也只是入选啊，其实差不多已经评完了，最后呢要等到这个新年的后部分呢再来公布啊，所以呢好消息都在后头啊，大家再稍微等一等，等到时候这些消息出来之后呢，我们肯定也会在自弹自唱的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呢因为是12月份嘛，我们必须要聊一个话题，那就是难得在普通大众的视野里面，大家都来谈论这个一个字体啊，字体也能成新闻啊，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呢，本来其实我觉得这个话题比较无聊了，我不太想讲。但是后来有好多朋友说，哎呀，你们也不来聊聊这个话题吗？然后发现铺天盖地大家都在聊了，我们作为字体排印主题节目，好像也不能不聊这个问题了。好吧，那我们就来聊吧。振宇，你是不是先把这个前因后果跟大家说一下？
对，我其实自己并没有非常深入的去关注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但这个新闻本身应该大家基本上，甚至很多不关心字体排印的人都应该了解这个新闻，就是美国的，我不太知道它的官方机构是哪一级的，它应该是由这个国务卿发布的一个消息。
对，
所谓国务卿其实就跟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差不多的一个角色吧。
对，没错。
对，就是发布一些对外的一些新闻消息之类，一个比较权威的行政角色。他就宣布要在美国政府的公文当中废除使用一个叫做 Calibri 嘛的这样一个字体，
好像这个字的，我后来去查了一下音标的话，重音好像在第二个音节，应该念叫 calibri。
哦，这什么法语念的？
不是不是，就是哎，我特别讨厌英文的这个发音特别不规则，然后总是找不到重音在哪里，好像念成应该似乎应该念的 calibri。
对，它要替换掉这个 calibri 的这个字体，那这字体其实应该说是一个就是 office 文档。在某一些版本的，甚至是当前还比较常用的一些 Office 版本的这样一个默认的字体，把它倒退回到 Times New Roman 这样子一个更早前版本 Office 的一个默认字体，这样子的一个新闻。
嗯，其实哈，就讲嘛，一般这种是。大众大家都好像都不会来谈论字体，怎么突然在新闻里面突然冒出这个字体的名称，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开始关心字体起来了。这个消息它是2025年的12月9号发出来的啊。然后对，我首先要跟大家普及一个，其实这是应该是一个常识了，就是刚才郑也听到的，他因为他是美国国务卿嘛，所以呢他说我们国务院，他其实说的是他们国务院他们自己的内部的文档要全部会改字体，但是大家要记住，就是所谓的美国的国务院，其实就相当于咱们外交部而已，不是咱们的那个国务院的意思。美国的国务院相当于咱们的外交部，然后他们国务院的这个最高的领导叫国务卿，对吧？就相当于咱们的外交部长而已。因此呢，他只是他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所以他能做出的这个命令的话，只限制于他的部门。说国务院里面他们整个部委以后的书面文件。都不用这个 Calibri， 然后呢全面恢复使用 Times New Roman 啊，注意大家他用的词是全面恢复 Times New Roman， 因为在这之前是用 Times New Roman，就是上一任嘛，那时候是谁，他们前任是谁啊，
应该是拜登政府。
对，没错，那时候他们那个国务卿是布林肯，是2023年1月，当时的那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说就他们这个国务院的官方文件呢，标准字体呢，从 Times New Roman 改为 Calibri。然后这会儿呢，卢比奥是现在的美国国务卿，他在12月9号的这个翻回来了。啊，说我们又不用 Times New Roman， 又不用 Calibri 了，全面又倒回来，用原来的 Times New Roman。当然了，他真正的说的那个标题是要什么回归传统啊，所有的本部的文件呢必须使用 Times New Roman 的14 point。我觉得很多人在讨论这个事情只注意到了他说他换了字体，但是呢其实他的这个通知里面他不仅说了字体还说了字号。所以啊，很多东西啊，就是我一直都在强调，我们是这个字体排印啊，你不要只看到那个字体，它还有一个说一个它的字号的问题啊。原来是 Times New Roman， 它而且呢，它要配14 point 啊，就是14点，就是这个字号，原来就是这样子嘛。然后中途布林肯他们改成 Calibri 的时候，它是不仅字体改成 Calibri 然后呢，它也那个规定是原来的 Times New Roman 的14 point 改为15 point， 它是大了一点的。
嗯，那还挺大的。
是的，所以它不仅是改字体，因为大家知道嘛，就它实际看的字面大小是不一样的嘛，同样是一样的字号，你换了字体，发现哎，好像字体就会变大变小嘛，啊，所以呢，在换字体同时，它这个字号也变了。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很多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然后呢，我还要再强调一点，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是美国国务卿，对他们，他只有权利做他们自己部委里面的这个决定， 啊。之前在很久以前我们也做过一期节目叫那个什么本顿父子的世纪传奇，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的第137期，因为那期节目我们介绍的是本顿啊，本顿父子，然后呢就世纪传奇嘛，然后就我们就讲到他做那块字叫 Century。 为什么说 Century？ 是因为美国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他们一直规定，就是他们的这个诉状文件如果是印刷品的话必须要使用 Century 家族，比如说 Century Expanded 或者 New Century School Book 或者什么 Century School Book的12 point， 而且呢行距的话要再加两个 point， 也就是行高的话就是14吧，啊，就是12配14嘛，就是，所以还是这句话，就是所有真正这些 规定的话，它不仅会说这个字体，还会配套的字号和行距的啊，这才是正常的字体排印的这个指定的方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美国最高法院他们有他们另外的规定。这次我们这个新闻里面呢说的只是外交部，美国叫国务院，然后呢国务卿呢他们说要回来用要改这个字体。说实话，就无论是 Calibri 还是 Times New Roman， 就这两款字啊，其实因为都是系统的默认字，所以大家都很熟悉，然后一夜之间好像大家都有资格来说长说短，哎呀我喜欢 Calibri， 哎呀我喜欢 Times New Roman， 好像大家都能品头论，都能出来品头论足一番。至于你第一看到这个消息的第一感想是什么？
第一感想就是美国现行政府那一套要削减政府运作成本的政策。
但是问题是，就你改了一个字体就能节约成本的吗？
我觉得他改这个字体是相关政令中的一个附带加入的东西，当然我没有仔细去研究，因为他其实明确有说到他其实是要移除美国所谓早前的那一套所谓的多元化的那一套在他们政府内部称为理念还是这个行政方向的这样一套东西所引入的，而这个Calibri 字体其实就是在当年的所谓宣传这个多元化的那一系列政策里面被引入了一项。
对，所以啊，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就说这其实就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从来不是一个字体排印问题，他爱怎么样去怎么样吧，反正这东西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换了一届政府以后他就喜欢换字体，然后呢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他跟这个字体排没啥关系说实话。对，然后没错，就是因为那时候原来拜登政府他们搞了一个那个什么嘛，diversity equality inclusion and accessibility 嘛，那个叫什么 DEIA 吧，对吧？
对，那个 accessibility 是后加的
啊，是吧？
是对前三个，对，反正就越搞越多吧，就跟 LGBT 那个可以越搞越少。
对对对，然后川普一上台的话，就把那整个部门给撤了吧？不就是？
是的，因为那个部门会需要较多的额外开支。
那您有一个部门肯定有开支嘛，然后他就觉得他把这个部门撤掉以后，所以就把那个所有这个部门以及之前相关的东西都给搞掉了，对吧？不是。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上一届政府留下来的遗毒，他想把这个给撤掉嘛，所以那怎么样呢，就是上届政府他改用了 Calibri， 那我就把这个给取消掉，那就用回原来 Times New Roman 就完了，其实。其实事情就此而已，但是呢他要为他所做的这些东西要合理化嘛，所以他就开始扯啊扯的嘛，说什么我们作为国务院啊，就是他们外交部嘛，啊，说我们的书面文件要专重，要端庄，要有专业性啊，所以呢我们要用衬线体啊，我们不能用这个无衬线体啊嘛，就扯呗，难道你用无衬线体你就不专重不专业了吗？啊，然后你改用 Times New Roman 吧，你就不浪费钱了吗？这个没有直接根本不相关嘛，就是，哎。
不过我就是觉得 Calibri 那个字体不太庄重。
好吧，为什么？
就我一直觉得它像一个圆体，它甚至在我眼中不像个无衬线体。
对，没错。 所以呢，我觉得哈，我们今天作为这个字体排印的节目呢，我们不讲他这个做的这个决定好坏的问题，我们不谈论这个，因为那个完全就是一个政治决定啊。我们作为字体排印节目，我们就单纯的今天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Calibri 这个字体，因为我们之前专门花了一期时间来讲过 Times New Roman 嘛，对吧？
Rex。
啊，对，没错，当年 Rex 还经常来我们节目做客的时候，现在连来都不来了。那是我们2021年4月27号啊播出的第150期《泰晤士上新罗马》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翻回去啊听那期节目啊，大家一听这个标题就知道吧，对吧 ?Times New Roman 嘛，对吧，所以呢我们已经做了一期节目讲了关于这个 Times New Roman 的事情。而且说实话，就是 Times New Roman 的确是足够有名。如果你有且仅能记住一两个这个西文字体的名字的话，我觉得有好多人都能提出它，对吧？这些能吐出来的这个字体的名字可能就有 Times New Roman， 我觉得。所以它是足够出名的。在中文的 Word 的话，它很长时间它一直的也都是默认字体嘛，对吧？哪怕你现在在中国你要写论文啊或者怎么样，但是甚至有好多地方它的格式它甚至都会要求你在中西混排的时候西文要用 Times New Roman， 你想逃也逃不过，就是你总是能看到这个 Times New Roman 的身影。那这个呢是我们已经做花了一期节目来讲这个事情呢，我们就不讲了。那么我觉得就有必要啊专门花一期时间来给大家来讲讲这个 Calibri。其实和拿它出来和这个 Times New Roman 比，我觉得根本就没法比吧，就两个完全不是同样一个东西，就是对吧，一个是衬线体，一个是无衬线体。然后呢正如郑云讲的，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字体。为什么呢？因为它更类似于像我们中文说的圆体字，它的所有的笔画末端它是倒圆角的，而且呢它也相当有名。那也是因为它从2006年开始就一直是被微软拿来替代 Times New Roman 来作为 Office 这整个软件套装的默认字体，直到2024年微软后来又换了一个新字体嘛，叫 Optus 嘛。所以将近18年的时间，这个世界上有 Windows， 然后用微软产品的人，你想，对吧？大家用电脑人有多少是用Office 的人，对吧？他们都会看到这个默认的字体是 Calibri。所以呢，我相信大家呢，对这个 Calibri 也是非常熟悉的。然后呢，圆滚滚的样子。对于我来讲呢，我就觉得就是它太过油腻。
对，它是一个过于为技术特定的技术方案所折中或者说改造过的一种字体。
是的，我们还是要认认真真的给大家介绍这个 Calibri 这款字的话呢，那从我们这个专业的哈字体的分类来讲嘛，首先它是无衬线，对吧？它没有衬线，它不像那个 Times New Roman， 对吧？那个字母的笔画末端有装饰线嘛，我们管那个叫衬线，所以它是无衬线。然后在无衬线里面呢，它是属于Humanist 嘛，就是我们叫人文主义体嘛，它是比较人文化的，像人手写出来的啊，而不是 grotesque 的那种，那比较笨拙的，或者也不是那个几何型的，它是更人文的啊。然后呢，它又倒了圆角，所以看起来呢圆滚滚的。那么正如刚才郑云所说的，就是它太屈服于技术，特别真来做出来这个东西，那么就话题呢又引出来了，它当年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字体，而它当年用的这个技术到底是什么，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哈，因为刚才我稍微也提到了，就是微软把这款字作为 Office 默认是2006年到2024年。所以呢这款字事实上呢它是在2002年到2005年做的。而且我必须要为它做一个翻身，就是说其实这款字做的还是挺好的。它在2005年还获得了纽约 TTC 的设计奖，作为字体设计组的系统字体，它是获得设计奖的。因为它毕竟它在设计上呢有它的突破之处。当然这个又涉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所谓的没有坏字体，只有看你用的好还是坏的问题，这个字体本身其实 是挺好的，我觉得啊。当然了喜欢不喜欢，好看不好看，这个东西呢是有主观的问题的 啊，个人偏好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像跟刚才这位主播说，他的确他是运用了这个技术的优点，然后呢，他为了发挥这个技术，他做出来的这个东西，然后他达到了他设计的目的嘛，在各种技术妥协之下，他做出了这个东西。而且呢，说实话，他的确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我觉得，这款字典还是值得拿出来，和大家说一说的。我们还没说他的这个设计师哈。这位设计师其实我见过他，就是他的名字呢还比较复杂，吕克·德赫罗特。因为他的名字哈，叫卢卡斯，然后呢卢卡斯他可以简称叫 Luke， 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就是老外的话他们经常会名字可以缩写嘛，他经常把自己的名字是 LUC 然后括弧 AS， 这个 AS 可省略如果不省略的话就是 Lucas， 省略了就是 Luke、
这玩意是什么文字游戏吧
但是的确我觉得就是他很在意这个东西，他这个可写可不写，他所以他写成这个样子嘛。不过就是西文的名字不都就很多都是这样子的嘛、就是名字如果比较长的话呢，你的确是可以缩写的吧。啊，像比如说 Thomas、可以缩成 Tom 嘛。
对，但很少有人用这个方式来标自己的名字，就标一个括号这样。
对啊，你愿意写的话也可以写到 Tom 括弧 AS 嘛，也是一样的嘛就 Thomas 嘛，对吧？
好吧
当然了，他是荷兰人啊，他的姓是 De Groot 啊，拼写是 DE 是一节然后要空格，然后呢后面是 GROOT， 但是呢这个荷兰语的这个 G 不是格罗特啊，是赫罗特啊，这个荷兰语的那个 G 的发音是那么是不一样的啊、荷兰语的它经常会有什么德什么什么范什么什么，这有一个单字大家还记得梵高吗、梵高那个梵和高之间，它其实在西文原文它是中间是它是两个词在中间要空一格的，
对，
但是就荷兰文有好多这样的这样一节的词要当做姓的一部分连起来写，中间不能加点儿。就荷兰语的姓是这个样子的。我们也有很多这个荷兰的那个字体设计师嘛，什么德杜斯也是德杜斯啊，这个德杜斯如果要写的，所以但是你音译的话你要连起来写啊，德杜斯，什么范克林盆啊，这个范和克林盆它原来呢其实是两个单词，但是你翻译了范克林盆是一个姓，所以它的德赫洛特啊，所以呢就是德赫洛特。我七八年前在德在柏林见过他，因为他那他生活在柏林嘛。他虽然是荷兰人，因为当年是那个海牙，就是大家一说海牙就知道，没学字体的说海牙只有这那个皇家艺术学院嘛。他是海牙皇家艺术学院毕业的，而且呢他当年就是那个笔画的那本书啊 ,Stroke 那本书的赫里特诺尔泽老先生是他的老师。所以他可是跟那个诺尔泽老爷子学字体出来的，他可是一个专业的字体设计师。而且呢他做这个数码字体的时间比较早，所以呢他也是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字体技术。然后他也和各种各样的这个字体工程师一起合作。所以他是相对来讲呢对这个字体工程呢是有经验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微软会请他来做这个事做这个项目。好，那我们介绍完设计师，那接下来我们就终于可以讲这个技术了，那就是当年微软提供的这样一个技术叫 ClearType。大家要想一想哦，还是要把我们要把这个事情放回到这个是历史背景去。因为这套字呢是2002年到2005年做的，也就是20年前。大家想想20年前的电脑是什么样一个状态。当年的主流系统应该是 Windows XP， 对吧？我们说这次说的这个 ClearType 这个字体技术，它嘛就是其实就是微软的视像素的渲染技术嘛。如果你一定要说的话，在 Windows 的 XP 里面就有这个 ClearType 了，但是 XP 里面呢，它是要必须手动打开的，它的默认是没有用的。
对，好像要安装一个什么系统组件之类的。
对对对对，要你说。
我记得我还用过一段时间。
对，因为那时候后来就是开始从这个大家的显示屏，从那种大的那个显像管的那种，对吧？应急射线管那种大的屏幕转向成平板液晶的显示屏了嘛。所以就从那时候呢显示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然后呢，因此针对这个液晶屏啊，需要有更好的渲染技术，所以逐渐的开始过渡嘛。嗯，我相信一般的和这个技术不相关的人用户，他看到 Clear Type 的话，肯定一般来讲要等到后面 Vista 了，差不多啊。然后到 Windows Vista 的时候呢，这个 Clear Type 它是默认打开的，然后大家可能到后面就知道了。再后面的话就是 Windows 它版本也换了好多次，对吧？然后呢，它就一直都在折腾它的那个渲染问题嘛。后来你想，在20年之后，这个屏幕的这个分辨率是越来越高了，那么你系统你要跟上嘛，对吧？因为我 Windows XP 我还是用的，但到后面我几乎都不用 Windows 了，所以我到后面的我都不太知道这个 Windows， 它后来那个显示到翻倍的时候，那个 UI 做的好混乱，对吧？新的旧的一直夹杂在一起，就是搞得很复杂。嗯，不过我觉得是不是郑宇，你还是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次像素渲染技术？
我们是不是有期播客讲过这个？
对，讲过，但是呢，那是好多年之前的，你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吧。
好吧，
就首先什么叫次像素？
对，这个概念其实跟技术的，就跟硬件设备的结合非常的紧密了。简单来说，在这个历史技术发展上，最典型的这个次像素，或者你叫亚像素之类的，它实际上指的是特指为 LCD， 也就是这个叫什么
液晶显示屏，
液晶显示屏所优化的一种显示技术。因为液晶显示屏当中它有所谓的这个次像素，因为我们知道你显示一个像素点你需要 RGB 三种颜色，
红绿蓝，
那么实际上 RGB 三种颜色在这个硬件上是用三个发光点形成的，那么这三个发光点各自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点，如果我们把这一个独立的点看成是某一种在这个所谓的像素以下的，就彩色像素以下的一种可以在物理上被独立出来操作或者是显示的点的话，他们就被称为次像素。
他说是次像素，就是比这个像素在第一个层级的吧。这就之前我们是像素字体嘛，点阵字体，点阵字体就是大家像因为是点阵嘛，是小方格嘛，对吧？所以呢是小方格，然后每一个格要么是黑要么是白，对吧？零和一嘛，所以你只能控制这个像素它是点亮的还是不点亮，是保持暗的状态，就是它是黑的状态还是白的状态而已。
应该严格来说它可能是一步步发展，最早的点阵是只有黑或白，然后接下来会有所谓的抗锯齿技术，是用这个灰度来实现平滑的。这可能用过 Photoshop 做过很早期UI 设计的设计师会有概念，就是他甚至会在 Photoshop 当中用这个灰度像素来模拟出一些平滑过渡的小的圆角之类的。因为如果你单纯用黑或白的话，会显得你这个平滑过渡地方非常的有一种台阶状的边缘，那么在视觉观感上就好像那边有很多锯齿。所以这个这种技术也一般被称为抗锯齿，但是我其实一直不太认同抗锯齿这个翻译，因为 anti-alias 里面根本就没有锯齿这个词。对，然后所谓的次像素其实它就是在这基础之上，它发现我既然可以对一个像素用这个灰度来实现一种平滑，那么如果我把这个像素中的 RGB 三个发光点各自都做一些操作，是不是有可能让这个灰度，让这个平滑过渡在视觉上显得更柔和一些？所以它就衍生了这样子一个次像素的概念。那么我们也知道，次像素本质上它只能发 R 或 G 或 B 这样的颜色，也就是
红绿蓝，
它并不是混合出来的某一种灰度，因为我们知道你要混合出一个灰色，或者说混合出一个从白到黑的颜色，你其实要把 RGB 三个次像素都点亮到同等的数值，你才有可能混出一个中性色。但如果我把 RGB 分开来处理的话，其实它本质上混出来的就不再是中性色了。所以次像素，特别是这种基于 RGB 的次像素渲染，有一个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当你把这个字体放到很大，就当你把这个渲染结果你做一个截图，然后把这个截图的位图放到很大的时候，你能观察到边缘它就不再是灰度的这种 柔和过度，而是会有一些奇怪的色彩掺杂在里面所形成的一种视觉上能比较柔和的过渡效果。
就是你明明是让它显示的白底黑字，但是实时上你打开放仔细放大一看，发现这个字会有彩边儿，
对，
而且往往就是左边偏红，右边偏蓝。
啊，对，
因为 RGB 嘛，就红绿蓝嘛，对吧？从技术上那个 anti-alias， 你们物理上应该翻译成什么？
一般来说 ，alias 这个词在信号处理里面，我当时学的教材都翻译成混叠，所以 anti-alias 会翻译成抗混叠或者反混叠技术。
抗混叠，对，没错，这个才是真正的就是物理上的这个用法，就是真正的术语。
嗯，
这个不管了。所以可能大家现在听到这也知道了。我相信，直到哪怕到了20年后的现在，还有很多朋友他们的显示器并没有那么高的分辨率。然后如果你用的是 Windows 的话，你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在小字号上能看到你那屏幕上那个字带彩边，就是这个问题。
嗯，
所以呢当年其实是微软他自己呢做出了这样一个 ClearType 的技术，然后呢他用了次像素渲染。他的本意呢是希望用这样的技术，也就是这样的渲染技术呢，让这个文字看起来在液晶屏显示的更平滑，这是他的初衷。
嗯，
大家注意，就是历史上呢，就是之前我们屏幕上字体是点阵字嘛，
嗯，
刚才说的点阵就是用那个点阵黑白的，后来我们的字体呢改成了矢量，就是轮廓字，设计师他画的是轮廓，可是我们在真正显示屏显示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把这个轮廓转化成这个显示器上的这些点阵啊，所以呢会有一个 rasterizer， 是叫什么商格化、栈格化，对吧？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事情，嗯，你要把还是要给它恢复成的格子的状态啊，商格化。所以呢会有商格器的一个渲染过程。那怎么渲染啊？因为你的笔画有很多是斜的啊，那不可能是套格子能套准的。那么如何套格子，然后又让它最后显示出来呢看起来更平滑，这个就是渲染技术啊的算法的问题。当然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微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讲这个 ClearType 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个类似的技术大家都在用啊。嗯，无非是算法不一样的问题啊。macOS 的话，在98年，他们从 Mac 老的，注意哦，不是 Mac， 不是那个 OS X 哦，当年就老的 macOS 8.5 开始就有这样的技术啊，就是 Mac 方面啊，苹果方面。然后更不用说了 ，Adobe 因为它是跨平台的，所以 Adobe 它自己在2000年它开发了一个 CoolType 技术，也是用类似的这种次像素渲染。而且 Adobe 的它这 CoolType 技术呢，因为是 Adobe 它是做这个 PostScript 出家的，所以呢它自己的这个字像素渲染是支持这个 PostScript 的字体的。微软它当年刚刚开始做这个 ClearType 的时候，它的最早的 ClearType 它只支持它自己的 TrueType， 就是二次曲线的字，它当年还不支持这个 PostScript 的呢。所以大家可能也会发现哪怕你是 Windows，你打开那个 Adobe Acrobat 又看 PDF 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 Acrobat PDF 呢，它用的是Adobe 自家的渲染技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字渲染的这个粗度和形状会不一样。嗯，对，所以反正就是说，你虽然哪怕你用的是同样的字体，根据渲染算法不一样，然后显示不一样，你看起来效果是不一样的啊。那如果大家对这个技术不太感兴趣，听到这里头已经晕了的话，我们只要就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你看到的并不是你事实上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啊，就是跟这个显示还是跟这个显示跟算法啊，跟你的显示器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啊。但是大家听这个逻辑就能知道了啊，因为微软他做了这个 ClearType 技术，所以呢他就希望呢，就是好不容易我们有这个技术了，他当年呢就请字体设计师做了一套能就是充分发挥 ClearType 的这个字体渲染优势，让这个字显示的更漂亮的字体。因为它的技术叫 ClearType， 那大家知道吧，如果你硬要 clear 就是清晰嘛，对吧？所以呢他请设计师呢做了，当年是一套的话是六七款字体嘛，有一款是日文字， 是 Mailio， 也就是后来的 Windows Vista 的日文系统的默认字体。这个 Mailio 这个词其实就是日文的明了嘛，就清晰明了嘛。
嗯，就 clear 的意思。
就 clear 的意思啊，这是日文字。当然了，中文字大家知道嘛，简体中文是微软雅黑，繁体中文呢是那个微软正黑嘛。西文的话，他们做了一整套，一套呢是六款字，然后这六款字呢用的都是以 C 打头的命名啊，所以挺有意思的啊。这六款字呢是 Cambria、Candera、Candera、Candera， 我也不知道怎么注音在哪里。然后 Conserus、Constantia。然后 Combell， 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个主角这 Calibri， 这六款字呢全部都是以 C 打头的。然后这里面呢有衬线体，有无衬线体。Cambria 的话可能大家知道，它后来微软还专门做了一款就是关于一个数学字体
啊，对
啊，就是排数学公式用的，对吧？还有一个 Cambria 的 Mathematics 啊。然后 Consolus 的话就是Consolus 就是等宽字体，在那个命令行里面用的。所以就他其实呢还是想了一下用不同的风格来做。因此呢说实话啊，微软的他们字体排印组呢还是花了很大的力气请专业的人设计师来做。他们也想嘛，就因为这套字是要搭载到新的系统里面去的，所以呢还是非常认真的做了。不仅做了很认真的设计，而且呢在里面呢要做这个字体工程也做得非常认真啊，大家知道吗？因为微软它要很强力的做 hinting 的啊，就做这个叫什么提示信息，然后呢要配合这个 clear type 的渲染的。做完以后，而且因为这它我刚才说因为它是要给我系统默认的，因此呢它的字符集要做得很大。
嗯，
这样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主角的 Calibri，刚才也说了嘛，它的开发时间是从2002年到2005年，为什么是花了那么长的时间？因为 Calibri 它最后做出来的时候，它是一整套，它是有四个风格，也就是它有 regular 和 bold， 就常规体和粗体，然后它还配了意大利斜体嘛，然后呢，它每一款都还有1000多个字形，一个西文字体它做了1000多个字形哦，它里面呢不仅有拉丁。它还有希腊字母，还有我们所谓俄文字母的基里尔字母啊，所以像 Clear Type 它这一整套，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六款这个西文字体哈、啊，它当时微软推出的时候呢，它是叫 Clear Type Font Collection 啊，这个字体集，这个字体集的这六套字呢，都是拉丁。基里尔、希腊就三套字母同时一起开发的，这就是所谓的当年的那个多文种嘛，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啊，有很多那些老的字体，就是首先，比如说，首先先有拉丁，然后呢要去配希腊，然后又配这个基里尔，它其实它那些东西是后配的，它并不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设计阶段它就开始统一的。这涉及到很多那个字宽不一样啊，或者要不要统一的问题。尤其是基里尔和拉丁，它有些很微妙的，有些字符长，有些字符长得很像啊，像那个什么基里尔的 M 和这个拉丁字母 M， 对吧？长得很像，但是它的宽度要怎么样调整啊？之类的啊，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啊。那么像这六套字呢，它都是从一开始，他们就专门请了多文种的专家。而且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希腊字母他请的就是 Jerry 做的顾问、Leonidas Jerry 啊，其实应该是 Leonidas Gary 啊，应该是读印音的，就雷丁的字体设计的，他当然很长时间那个主任嘛，好多雷丁的学生都是他教出来的嘛，当年他还给微软做这个顾问，所以呢这套字它在设计它在这个规划上面呢是有它的突破之处的，就是在多文种的这个规划上，首先它多文种它请到了专家，它的设计的是从一开始就是统一的。而且德赫洛特呢在他的 Calibri 这套字里面，他做了非常多的 open type 的 layout 的特性，有真正的所谓的小型大写字母，然后呢有很多这个风格变体，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本地化的字形，然后呢数字啊，就是数字啊，等高数字啊，然后这些分数啊，上标下标啊，大家别忘了，这可是在2002年的时候啊， 当时 OpenType 特性，就 OpenType 这整个规范也才是刚刚出来的时候。当然之前是有 TrueType 嘛，所以很多这些功能的话，其实 TrueType 特性的话都是可以继承的。但是呢，德赫鲁特呢，他也是非常努力的，就是既然是你这套字呢做标准字，那么我要尽量做的多一些，对吧？大家仔细去看 Calibri， 他那个 and 就是 ampersand 啊，对吧？就是这个语号嘛，谁与谁那个语，那个语号，它是有一个花体变体的。大家如果仔细去看一下这套字里面，然后它的数字是有两套的啊，它有旧体，就是数字，就是我们所谓的和小写是拉丁小写字母一样，它是有声部降部高高低低的那种旧式数字和等高数字。然后它作为无衬线体，它有真正的意大利体。这个现在来讲好像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可是在当年，在上个世纪的话，很多这个所谓的无衬线体的话，他们的斜体是那种假的斜体啊。就是单斜体，就是单纯的把那个机械倾倒的那种。就不是另外做的，而是机械给它倾斜的，我们管那个叫 oblique 嘛，就是假斜体。就是早年那些黑，就是所谓的无衬线体都是 oblique 的。也是等到后面才慢慢的大家就觉得还是要做真正的 italic， 而不能单纯那个机械性的把它倾倒。尤其是因为德赫鲁特他的这款字他是 humanist 啊，他是人文体啊。那人文体的 italic 的话更要尊，你本来就是人文主义的，要尊出现人文的手写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么你的意大利体就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嘛。这个东西啊，其实说实话在20年前的话能做到这个程度这个字体呢是非常优秀的。我总是抓紧一切机会来吐槽微软。你看微软它虽然这么认真的请字体设计做了一款这么好的字体，没法用啊。你哪怕你给它当成 Office 套装的默认，你 Office 的 Word 里面调不出来这些东西。字体设计师辛辛苦苦的做了这么多什么变体啊，这么多这些花体，你在 Word 里面调不出来，因为 Word 它支持 OpenType 特性实在是太差了。你真正的搞到专业软件，比如说当然了，我们专业软件我们用排版，我们用 Adobe 的软件，对吧？你在 Adobe InDesign 里面哇，这些字体这样就可以调出来，就感觉的就很浪费，你花了那么多钱去请德赫鲁特帮你做，然后呢，人家德赫鲁特呢也做的的确是认认真真做了。结果做出来了以后呢，放在你微软的默认的 Office 里面，你 Office 调不出来，真的是白白浪费人家。然后还有另外一点，也是我们必须强调的，就是因为它这款字啊，德赫鲁特它内容是和这个微软的技术是有非常紧密的合作的，因为很明显嘛，它的开发目的就是为了体现你 clear type， 对吧？能把字体显示多清晰嘛。所以在设计上呢，是完全是为了匹配你这个 clear type。它其实为了让你这个渲染技术好的话，其实我在设计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我在设计的那个布点啊这些东西我要考虑的。德赫鲁特他自己说了，他在做这个设计，他其实是用 FontLab 的。大家知道 FontLab 它其实画设 PostScript， 就也就是说用我们用的三次倍截曲线的。然后呢，因为它是有regular 和 bold， 当年就没有这种可变字体嘛。但是我当年他们叫 multi master 嘛，就是多模板嘛，对吧？多模板的话，就是它要画一个细的模板，画一个粗的模板嘛，对吧？然后呢，你从细到粗的话，你这个你要点要对齐嘛。你点不对齐的话，到时候中间如果你万一要差值生成的话，这个就会跑位嘛，就有很多很多这些问题。但是因为他画的时候是用三次曲线画的，但是微软要求他要招的是那个 TrueType 嘛，是二次曲线嘛。那三次改二次不是中间又要改嘛，中间会有变形啊之类的，他就要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德赫鲁特他本人还非常坚持，就说这款字的 hinting 要他自己来做。其实有很多字体啊，就是设计师他前期他把这个轮廓做完了以后，后面的像 hinting 就是加这个提示渲染提示信息的这个，他们就全部交给工程师去做就完了啊，因为那是字体工程的事情。我轮廓画的很好，那剩下的你要怎么显示的话，是你做 hinting， 那你要 hinting 的话，那你工程师去做吧， 就很多设计师是这样的，而且他们也不懂也不会做。但是德赫鲁特他自己也知道，如果你要确保这款字在最后显示的好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你要管到最后的显示效果嘛，并不是说我中间我画了一个轮廓而已，但它最后它显示成什么我不管。他作为设计师他非常希望说我要管到最后效果，那么如果你要管到最后效果的，你必须要去管 hinting， 对于微软的这个系统来讲。
嗯，
然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要和大家稍微再讲讲 hinting？ hinting 是什么，
这个
提示信息
有一点难讲，现在大家可能只有在早期的对 Windows 软件上还能，不过现在 Windows 应该也用一部分，但其实不是很明显。
Windows 是一直都在用的，到现在还是在用的，对，
嗯，
而 Mac 的话是从来不用的，嗯，就全部，哪怕有你有信有这个 hinting 信息，它的 Mac 反正有就有吧，反正我也不看，嗯、hinting 是直接翻译就是 hint 嘛，就是提示嘛，所以是我们翻译成渲染提示。还是刚才那个商格化的问题，你因为我们画的是轮廓字体，我们画的是轮廓，然后当它渲染的时候。要套格子的时候，因为往往你直接去套格的话，它并不是准套在格子上面的话，可能是套半个格子或者左边或者右边嘛。hinting 它的意思呢，它是所以它其实是挪点，挪点最后就导致于我把笔画给挪了，其实是把这个字体加以变形。
对 hinting 其实它最终它改变了文字本身的轮廓设计。
它根据那个轮廓，它最后去改那个最后的那个挪像素点嘛。
对，但实际上从效果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它已经改变了这个字体的轮廓。
没错，它就把笔画这个字的笔画给挪了吧。
对，它实际上在改这个字的设计。
在、改字。
而且这个设计是改在骨架层面的、某种程度上。
对，所以我就一直说这个微软他如果坚持这个 hinting， 就一坚持要改要做这个东西的话，他就走上不归路了。首先hinting 的话他要每个字号的改，在10 point 的话是这个样子，然后在11 point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在12 point 又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每个字号都要改。因为每个字号它的大小不一样，它占的那个格子是不一样的嘛，那挪位置的话就挪的方法就不一样嘛。
嗯，
所以 hinting 的工作量非常大。当然了，它背后的逻辑是说我通过挪了以后呢，我能让这个字显示的更清晰更易认，所以说我为了让它显示清晰我去改笔画。所以对于设计师来讲，这个是不可忍的。当年我们一直讲嘛，在低分辨率的时候，那个苹果和微软他们这个渲染算法他们有什么区别嘛？这个是其实这是根本性的一个思路的问题啊，微软就是清晰度优先，宁愿让这个字体变形。苹果是反过来，我要保持这个字体的最后面貌的大概的面貌是这样子，宁愿让它不清晰。所以呢，从 Windows 的人来看啊，就他会觉得 Mac 你那个字啊，就渲染出来会糊成一团。那当然，这个就是风格问题，对吧？这个各有取舍嘛。因为你在低分辨率下，你必须要有取舍啊。所以呢，就是导致这两种算法它的思路是完全不一样，它有得有失啊的问题。微软它就选的这个方法，它就是为了保持绝对清晰，然后它牺牲了这个设计。因此，那我刚才又在话再说回来 ，hinting 它的本质上，它把字给改了。所以刚才也说了嘛，德赫鲁特他就说嘛，如果你要让我做这个字的话，这个字的 hinting 要我自己来做，我来决定。如果你要改，你要挪去套格子的话，在屏幕上显示套格子，要你一定要挪的话，那么我来决定它最后挪成什么样子。
嗯，
所以大家可以听出来吧，德赫鲁特他是一个很硬核的设计师，
可能他是有前车之鉴吧。因为之前那个马修卡特为微软设计的字体不就是被 hinting 改变了非常的多。
对呀、啊、对呀、啊嗯。
可以说马修卡特是一个为 hinting 而设计字体的人，然后这个 Lucas 就是为 ClearType 设计的一套字体。
所以马修卡特后来他不是他就是说嘛，他被微软坑了嘛。嗯，一开始嘛，微软找他嘛，说你帮我做块字吧。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像这个分辨率很低嘛，然后马修卡特吭哧吭哧的为了这个他的低分辨率做完以后，微软说啊，我们技术改进了，我们分辨率提高，你这个不用了，你早干嘛去了？啊， 所以等到事后我们此时此刻再来看这个 ClearType 这个技术哈。根据我们刚才介绍，大家可能也能听出来了，它是为了液晶显示。然后它的前提是什么？说因为它是自像素渲染，它的前提说我把原来一个方那个格子的那个像素分成三个，就是 RGB， 就是红绿蓝嘛。所以呢，它是专门为有且仅有这样一个像素原理的液晶屏来做的。那么我们现在的液晶屏那个红绿蓝那个点并不是这样的稳稳当的三个竖条的样子呀。
对，而且如果它这个程序写的比较死的话，你甚至红绿蓝的顺序是必须按照它的算法预设来排列的。
是的。
对，换句话说，你的屏幕如果转了一个角度。
对。
对，因为现在程序员很多用的屏幕它是可以360度旋转。
360度不是180度吗？
它两边都可以正180负180、
哦、
然后我不知道旋转对。正90度负90度，
就把屏幕立起来之类的，
旋转180应该也是可以的。
嗯嗯，
甚至大家想象一下，你现在手机屏幕那就是接近360度可以转的。手机不能倒置是吧？iPad 应该可以倒置吧？
可以的呀。
对，那就是360度可转的。那你这个像素排列就是会旋转，这样子就基本上不可以假设你的像素排列，就这个次像素的排列顺序。
对，所以他如果写死了这个 ClearType 的话，然后你没有额外的软件的话，你当你把那个转90度的屏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把竖屏啊，然后那个显出来就特别的奇怪。
嗯。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当时就是假设这个次像素就是三个竖条嘛。嗯，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横向上它的分辨率变成了三倍嘛。但是竖向上还是一样的。
嗯。
所以大家发现它的彩边儿啊，因为它次像素它的彩边就是在横向上红边和蓝边啊是分辨了左右嘛。它可以调这个左右让它变得糊一点，然后人的眼睛看起来好像更平滑了。但是呢它不能调上下，它就是说它不能纵向的调。这是早期的这个 ClearType。当然了后来是可以的啊，之前是不行的。而它之所以这个样子，是因为西文字体是非常注重竖画的。大家想想 M 和 N， M 是有三条竖画，然后 N 有两条竖画嘛。M 的三条竖画如果你套格子套不准的话，你会就是会显得很难看嘛。嗯，那么我给它做平滑，然后我给次像素渲染，让它变得糊一点啊，然后人肉眼看起来好像这三根竖呢是一样粗的之类的。而且呢西文的这个字句嘛，它也就是中间那个字语也是左右字句嘛，所以呢西文的字体排印，拉丁字的排印，它非常重视竖画的这个均匀，所以你把竖画调好了，这个对西文的字体排印是非常好的。但是你这个技术拿给中文化就完蛋了，中文的汉字其实是横画多，竖画当然也很重要，但是没有那么重要。而你这个早期的 ClearType 当然后面是可以的，最早期的 ClearType 它只能对竖画进行调整，在横画它没办法进行弧，所以呢横画只能呢要么就是上面要么就是下面，它不可能有半个像素，以至于它来显示汉字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它显示出来的汉字它是上上下下它总是对不齐的。我一直不是在吐槽吗，就是如果大家还记得有这样体验的话Windows 启动的时候它会显示中文 Windows 会启动一个正在启动四个字，你仔细看正在启动这个四个字它的上下都是对不齐的，就是正在启动这个字它是上上下下跳来跳去的，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调横画。所以这个技术啊，哎呀，就是微软你应用这个技术就是死磕在这上面了。当然了，从心里想的话，既然是微软给他做嘛，这个项目肯定他微软也是花了不少钱的，请德赫洛特来做这个做 Calibri， 而且德赫洛特他自己也的确花了很大的功夫嘛，然后还做了那么多这么多那个字体特性，然后他还自己做 hinting， 所以这个字体工程量是非常大的。啊，所以花那么长时间，而且大家要想想，就是一开始因为 ClearType 刚刚出来的时候，所以呢，他们花了很长时间在做测试的。就在字体开发的三年之间 ，ClearType 它其实呢也有很大的改善。啊， 德赫洛特也说的，就因为一开始他们那个次像素啊，就是红绿蓝红绿蓝红绿蓝红绿蓝嘛，所以呢，他们每一开始啊，最早的那个次像素必须要从红色开始。后来呢，他们那个算法就进行改进了，所以呢，就不一定每个笔画就必须要从红色那个次像素开始啊，进行改进了。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改善那个笔画粗度和这个字间距，知道吗？所以在开发的这三年里面，一边字体设计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呢，微软的它的那个技术部呢，也在不断的提高这个渲染的算法啊，也在有进步。那最后变成什么？你那边算法也在进步，你这边设计也在改，然后你测试一次就变一次，测试一次就变一次，知道吧？所以中间我猜它中间那个测试也花了很长时间。无论如何。我们用户最后呢，最后大家可能知道的事情，就是在 Windows Vista 出来了以后呢，就这整个的字体的面貌就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当然了，对于我们中文 Windows 的这印象就非常深刻，就是当年一像微软雅黑一出来的话，突然就都变了，整个外貌是变了的。但是因为是微软嘛，它还是非常在意这个向后兼容的问题，所以呢，每次它出新东西的时候，总会发现不。在你不经意的地方，突然的老东西又突然冒出来。无论是 Windows Vista 还是后面 Windows 7、10啊，就是那些版本的，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会还冒出一个老版本的东西。然后在那个老版本的，它又用的是老的那个渲染技术，然后又是老的字体，然后那个原来那个什么中译送体又会冒出来。就 Windows 总是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它每次出了新东西，的确是很努力在做了，但是它老东西就一直都根除不掉，然后每次都没办法统一。在做这个 UI 啊，在做这方面的话，就会给这个用户的体验非常糟糕。突然改的，突然换了一个画面，怎么又是老的啊？那又突然变成解放前的那个像素字体又冒出来了，经常会有这种事情。好的，那么关于这个 Calibri 的它这个制作过程开发过程呢，我就讲到这里。不过。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这款字的这个排印效果，真宇觉得怎么样？
并不是特别喜欢它这个有一点圆的这个感觉，因为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既不是很无衬线，又不是很圆，属于在一种没有到位的程度。而且我早前听说过一个，我不知道是传言还是什么，就是说 Lucas 好像还设计过一个不那么圆的版本。
是的。
但最后微软其实并没有采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是的，而且呢，就是 Lucas 他知道，因为倒了圆角以后，对于渲染来讲是更难嘛，所以他一开始想说，哎，这肯定也是不能用了。所以他虽然那个稿子是交出去了，他还特地在稿上写 "Don't choose this"， 不要选这个。结果后来
飞机稿被选上了。
当然，对于微软来讲的话，大家知道，微软并不是叫他做这一款字嘛，对吧？刚才我们也说了，微软它的 ClearType 它的这个组，它这个组的话，它其实是一整套嘛，然后在一整套里面，它其实是有刚才说了有衬线，然后有等宽，对吧？然后呢，也有这个无衬线，所以相对来讲，他会觉得，哎，这个无衬线的话，还比较有意思，有风格啊。这个当然这是他们的那个品味问题。反正 anyway， 他们就微软的说，哎，你可以试一下，你可以做这个。然后说实话，就是 Lucas 他自己也是说，他蛮惊讶的。我明明叫标选这个，结果你们还选了这个。
对，而且他做的另几款并没有这个圆的特性，像那个他做的那款给终端用的那个 Consolus，这 Consolus 是一度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款终端用的字体，等宽字体。那个就没有这种圆头的特征。
对啊， Calibri 这款字是圆的嘛，它给其他字的也并不是说个这个德赫鲁特他做每款字都是圆角的，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吧，对吧？一款字一个风格嘛，对吧？所以呢，他就最后设计师他就蛮意外微软选中了这样的风格。然后他更意外的是微软居然把它做成了给设成了 Office 的默认。就设计师本人也是蛮惊讶的，对吧？因为在像这种事情的话，反正就是委托我在做设计嘛，对吧？然后我设计交付出去了，那最后你怎么用就是你的事情了，我也不知道，对吧？后来才发现，哎，被他拿去做当成了 Office 的默认的，全世界都开始都用这个了。而且呢，我觉得哈，因为这款字啊，它是就是为了屏幕显示嘛。大家绝大时间呢也是在屏幕上显示上看，比如说你哪怕你对吧，很长时间你打开一个那个 Excel 对吧，打开一个那个数据表对吧，看的也都是 Calibri。 的确，你拿一个这个无衬线，你拿那 Word 拿去做这个正文字，看起来的确是怪怪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同样 Calibri， 你在屏幕上看和你打印出来在纸上看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我想强调的是这一点，这个就是渲染的不一样。你在不同的材质上，你在打印的话，你是根据那个高分辨率的清晰度的打印嘛，对吧？但是你在屏幕上看，那就要看你的屏幕了。我不知道你用的是不是视网膜屏，还是用了一个多么糊的一个低分辨率的屏，对吧？那么你在低分辨率的屏的话，那没有办法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么各种各样的渲染，就牺牲你的易认性，牺牲你的这个清晰度，那就没有办法了，对吧？如果你的印象一直是那种模模糊糊的、晕滚滚的、油腻的 Calibri 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再把它打印出来，在一个比如说非常那个铜板纸、非常亮的铜板纸里面打印出来的话，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真的。
对，像印刷这种一般是反光媒介和屏幕这种发光媒介的差异还是挺大的。另外，即使在纸媒上面，你是那种比较低分辨率的激光打印和你用这种四色印刷甚至是单色印刷做出来的效果都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不说嘛，所以啊，大家一般来讲哈，在看屏幕上去，大家不会想到啊，我们今天说的各种渲染的技术什么什么样，什么会有什么hint在后面动了手脚去改笔画。其实啊，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很简单的，因为 Mac 是不用那些 hinting 的，对吧？即使字体有渲染信息，但是 Mac 它也不用嘛。所以同样一个微软摇黑的文件，你在 Windows 上显示和在 Mac 上显示就是不一样的。然后你再打印出来又不一样。你只要这样去对比，你就会知道啊 ,hinting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渲染到底是有多重要。啊，就东西你要靠对比。如果你一直都比如说都一直都在同样一个环境里面，同样个系统的话，你可能没有比较的话，你不会有这样的体会。嗯。好吧，那既然我们说到这里了，还是要退回到刚才我们这条新闻哈。我就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Calibri 退到解放前被替换成了 Times New Roman, 对吧，美国的国务院。然后我就是哭笑不得嘛，就是你再怎么样要退，当然我这刚才不说了嘛，因为这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它不跟字体排印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比如说，说什么用衬线体比无衬线体的话显得更专业和更郑重，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嘛。我觉得更重要是在排版，对吧？如果你一定要说衬线体比无衬线体好的话，你要把这个无衬线体的这个 Calibri 替换掉的话，好，你可以选衬线体，但是衬线体有好多啊，那你为什么偏偏要选 Type-C New Roman 呢？
应该是因为这个授权之前政府就有了，
所以还是钱的问题是吧？
他们应该不会再买一个新授权。对，我倾向于认为是财务政策的一些问题。
那法务的问题啊，财务的问题吧，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知道吗 ？Times New Roman， 你想1931年诞生的，它比川普还老。
嗯，
大家知道吗？这个名字嘛，就是 Times New Roman 嘛，它是为英国《泰晤士报》做的新的罗马体嘛。啊，所以它是一个报送，就相当于如果送体字，它是报送，因为大家要知道。为报纸印刷的话，那个报纸就所谓的报纸新闻纸，那个纸是非常粗糙的，所以他当时设计的话，他要预想到在油墨在粗糙的这个新闻纸上印刷出来的样，所以他要倒退回去，我字体要设计的稍微细一点，怎么怎么样，知道吗？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嗯，
他为了是给报纸设计，而且呢，当年的报纸是希望能塞进更多的内容，所以他。其实 Times New Roman 它的字间距设得很紧的，其实，
嗯，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呢是，哪怕签字时代的那个 Times 呢还算好啊，因为当时是 monotype 就是为它定做的嘛，因为签字时代它不同的它那个标题字和正文字它是不一样，它是有就我们现在所谓的 optical size 嘛，就是有这个视觉字号的，但是后来呢？ 在数码的时候，那个电脑那个数码化的时候呢，急急忙忙的 monotype 的就把字稿重新一描，我就变成数码字了。所以这个描出来的这个数码字啊，太细，而且呢特别的尖锐。Times New Roman 它是非常早就数码化，因为当时对这种传统字的需求比较高嘛，它是第一批被数码化的。然后当年的这个数码，就是数码字体啊，就是因为容量非常小，大家知道嘛，字体要有字偶间距调整嘛，对吧？我们这个 type 大写字母 T 和小写字母 Y， 我们需要字偶对调整的。所以呢，当年因为为了节约这个数据量啊，就这个字偶对的字偶调整啊，这个数据特别少啊，仅限于就是不得不调的要调一下，要不然后其他的都几乎没有调。然后呢，数码设计的那个两级字重嘛，它是一个 regular 和 bold， 那个 bold 和那个粗体的一个设计啊，其实就跟原版差距的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呢，就说数码设计和原来的签字设计又是不一样的东西。数码版的这个 Times New Roman 其实质量跟原版差了好多了。德克鲁特在这个讲嘛，他心里想，你退一万步，你要用衬线笔画，你要干嘛选择 Times New Roman 呢？对吧？像 Minion 不是很好吗？我作为设计，我当然知道 Million 很好，可是一般人都可能没有听说过 Million 是什么吧？
说明还是 Monotype 的商务拓展比较厉害，
还是微软占领的天下是吧？
至少在卖字体上面，微软最终没有胜过 Monotype。
那微软它是卖服务的嘛，它卖软件的嘛，它又不是卖字体出身的。不过就很好笑的一点就是，说到 Calibri， 因为这个字体的事情还破了很多案子，
哦、
是吧？就那个什么造假案之类的，
是那种类似像什么？
你还记得吗？
电影道具穿帮什么？是这种吗？
那个还好了，那个穿帮呢，就是大家笑话而已。因为大家知道吧，这个字体这个东西就是属于服化道的关系嘛，对吧？如果你再看一个什么，如果诸葛亮他写的是什么楷书，这就会非常奇怪嘛，对吧？诸葛亮，你拍《三国演义》，诸葛亮写那个《出师表》，当年那个三国的时候，就没有那唐朝的那个楷书的，他不会写流体字的，好不好？对吧？就会有这种事情啊。那所以嘛，已经有很多个案子，最有名的案子应该是那个2017年那个巴拿马文件，那个巴基斯坦那个案子嘛。当年那个巴基斯坦的前总理谢里夫，他女儿交了一份，在给法庭交了一份文件，声称这个文件是2006年2月签署的，但是你那份文件居然用的是 Calibri 字体，因为事实上 Calibri 直到2006年的5月才首次向公众发布，一般人才能用到的那个字体，2007年才正式上用。所以通过这款字体还说明你这个做了伪证，而且当时法庭还非常认真的找德赫洛特本人，就字体 Calibri 这个字体设计师本人，还去问了一个事情，然后德赫洛特还说，你这份文件是真品的可能性是几乎为零，不可能，就是就造假，就各种就是通过这种穿帮造假，这个有好多个案子。土耳其也出，就那也是2012年的事情吧，对吧？然后最近2023年也有美国有好几个案子也是，就是说声称提出的这个商业记录是老的，但是结果一发现用的是 Calibri 一个字体打印出来的。Calibri 的是都是06年、07年后面的事情，不可能是00年做的文件，就是所以通过辨认字体可以帮忙破了很多这种造假案。当然，所以我说了嘛，这个跟字体设计师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这个都是用字的人自己在随便乱用，自己把自己给坑了嘛，对吧？所以我再说一遍啊，就是很多东西啊，大家觉得只是字体的事情，但是这完全都不是字体设计师本人能控制的。大家只是关注这个字体，其实呢，字体排印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系统，你要考虑它的字号，你要考虑它的用的环境，像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的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那个用字环境的问题呀，它后面有很多字体工程的事情，对吧？你要知道啊，要不然也不会搞出这么多麻烦的事情啊。然后呢，最后呢， 字本身可能没什么好坏，但是你给它用在合适不合适的地方会出现很大的篓子啊，所以用字比你会写你会做这个字体更重要啊。我也说嘛，并不希望所有人都去学这个字体设计啊，字体设计还是非常难的，它其实是一个需要有工匠精神的事情啊，它还要有这个艺术创造力的事情，但是字体排印一些排版，你每天多多少少你还是要打个字，对吧？你还是用 Word 排一个文章，你还要在 Font， 在 Excel 里面，你挑从这个字体里面你要挑那个字号。很多时候你把行距拉大一点，然后你用再排个细纹，你用一个意大利斜体都能改善你这个文本的最终的这个效果。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字体你换字体来实现的。好吧，所以呢对于在美国发生的事情呢，我们对于政治来讲的虽然不太适合做太多的评论，但是呢我觉得这既然出了这条新闻的话，还是那句话，我们一般大众的字体排印能力真的还是很一般。好，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更宣布一下我们这个会员抽奖的结果。那么恭喜我们用户名为 Link Zero 啊的这位会员获奖。那我们12月的会员的奖品呢，还是啊由第267期播客嘉宾孙明远博士啊提供的明朝体活字简体中文版一册啊。那么我们也希望这位会员呢及时啊来给我们联系啊，告知我们这个邮寄的这个快递地址，这样呢我们可以把这份书啊，这本书很重的啊，而且蛮贵的，200多块钱啊，我们都会邮寄给你。那我们的 Type 会员抽奖的奖品呢是全球包邮的。好吧，那郑宇你收下为。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反馈呢，都可以写邮件跟我们交流。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各个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我们在 Twitter， 现在叫 X， 在新浪微博，在小红书上以及在微信上的 ID 都是 thetype，thetype。同时在 Facebook 上搜索 thetype 或者 type is beautiful， 以及在 Instagram 上查找 thetype_com 这个 ID 也都可以找到我们。
那本期节目呢，由 Eric 和郑宇主持，由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我们的播客呢已经进入了第11年，那2025年呢也马上结束了。我们提前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我们2026年再见，拜拜。
拜拜。